海外媒体不断曝光中国出口海外的部分产品是来自于监狱、劳教所，众多被中共迫害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就被迫从事这些奴工劳动。日前，现旅居美国的吕建华女士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讲述了自己在沈阳第一女子监狱的经历。
不知道出口到什么地方，他也不说呀，反正就让你做嘛，就写一些英文呐、啊，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
沈阳第一监狱对外又叫沈阳中继服装有限公司，位于同一地址的两家单位都隶属辽宁省监狱管理局，每个监区都有生产定额，狱警的奖金也和产值挂钩。法轮功学员和在押的犯人每天要工作超过12个小时。吕建华介绍他当时主要加工的一种多兜裤供出口韩国。
他就说你们是奴隶，必须用鞭子，他用电棍呢，就是促使你要拼命的干，拼命的干，你完不成任务嘛，他定额你永远完不成任务，他就是利用这种办法来强取榨取你的血汗。
大陆的监狱劳教所里，狱警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不仅使用酷刑，在折磨后还强迫他们做超负荷的奴工。吕建华对自己遭受酷刑折磨的场景还记忆犹新。
垫你脖子啊，垫你脸啊，垫你胳膊呀、啊，反正后背把那个衣服给你撩起来，就是垫你垫一个垫，有时候都不动啊，啪啪啪啪，一直那个打那个响啊，哈，那种烧焦那种电打那个样啊，这你浑身哆嗦。
大陆的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注册的企业与中国不少企业有业务关系，监狱的奴工产品在经过这些企业链条之后，消费者也无从了解产品真正的产地。新唐人记者王慧、肖宇采访报道。
正值圣诞假期，在选购琳琅满目的节日装饰时，很多人可能从未想过这些饰品的来源。近日，美国俄勒冈州主要报纸《俄勒冈人》报道了一则惊人的消息。当地一位名叫朱丽叶·凯斯的居民在购买的一份万圣节商品中发现其中藏匿着一封来自中国辽宁沈阳的密信，信中揭示了一个重大的秘密。
俄勒冈人12月25号更新了一个23号的消息，当地42岁的居民凯斯今年10月的一个周日找出来一年前买的一个售价 29.99 美元的万圣节装饰品，准备用来装饰女儿的5岁生日会。突然，他在两块泡沫墓碑中间发现了一封折成八折的信，信上写着他们是沈阳马三家劳动教养院二所八大队的被非法劳教人员，也是这款装饰品的制造者。他们中大多数是完全无辜的法轮功修炼者，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不分节假日，每天不得不工作至少15个小时，一个月的工资只有10元人民币，折合约 1.6 美元，稍有怠工，这些被非法关押者会遭到酷刑折磨和打骂、体罚、虐待。信件没有落款，但开篇就请求读到这封信的人能够把消息传递给人权组织，以营救他们数千名无辜的受迫害者。凯斯看到这封冒着生命危险的求救信非常震惊，之后他在脸书上把这封信贴出来，希望把信息传播出去，他的朋友们看到消息并成为这封信的义务传播者。俄勒冈人报道了整个事件的经过，并表示美国移民海关执法署的国土安全调查局已经开始展开调查。报道说，人权观察组织的中国事务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表示，这封求助信跟该组织了解的中共劳教系统一致，中共当局不经过庭审就可以随意关押和迫害法轮功修炼者。新唐记者任浩综合报道。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北美新闻。美国俄勒冈州一份主要报纸《俄勒冈人》近日有则报道引发美国主流媒体关注。报道说，当地一名叫朱丽叶·凯斯的居民购买的一份万圣节商品中藏有一封来自中国辽宁省沈阳市一个劳教所的求救信，揭露劳教所内强迫劳动和虐待奴工。而出售这个万圣节商品的美国 Kmart 零售商已经发出声明表示，如果美国政府的调查结果属实，他们将终止与中国公司的合作。
目前， 联邦移民海关执法局下属的国土安全调查部门已经启动对这个案件的调查，而出售这个万圣节装饰品的 Kmart 母公司希尔斯控股公司在发布的声明中写道，希尔斯控股公司拥有一个全球性的合规计划，这有助于确保生产商品的供应商和工厂遵守我们公司特定的程序要求和当地的所有相关法律法规，不遵守任何程序要求，包括使用强迫劳动，可能会导致合同终止。我们了解这一指控的严重性，并会继续调查。实际上，多年来，关于中国劳教、监狱系统非法奴役劳工的事情时有所闻。中国制造这四个字的背后，已经是血泪交织而成的黑幕。前一阵子，在中国社会颇有知名度的任建宇案，也是其中一位见证者。重庆大学生村官任建宇因为转发了批评薄熙来的评论，被劳教两年。他在11月19号获释后说过，他在劳教所为太极集团生产细管，卫生条件无法保障，吸毒人员也参与生产，而且巨大繁忙的工作使他无法承受，消瘦了15公斤。此外，今年7月21号，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也发表了中共强制生产奴工产品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调查报告，这些报告的内容与求助信中描述的很相似，只是这个现象不只出现在马三家劳教所，而是遍布中国各地。中国的廉价奴工产品为中共的监狱和劳教所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同时也加剧了中共对无辜人们的迫害。是否为了省钱购买中国制造，现在也拷问着每个人的良心。新唐人记者唐宇综合报道。
今天的新闻头条，首先来关注中国劳教所秘密信件的消息。昨天我们报道过，美国俄勒冈州居民朱丽叶·凯斯从购买的万圣节装饰品中发现了一封来自中国劳教所的求救信。现在这封信吸引了美国社会的注意， Fox News 与其他美国主流媒体都做了详细报道。新唐人记者也近距离接触到了这位发现求救信的凯斯女士。
这封信埋藏在万圣节的装饰品里长达一年，直到今年凯斯把装饰品拿出来，准备用它来装饰五岁女儿的生日礼物，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
And as I opened some of the styrofoam headstones, a note popped out. I opened the note and it was from this person pleading for help in the labor camp in China andWasn't sure what to do with it. It said turn it into a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But I took a picture of it and put it on Facebook, and I actually had quite a few responses from some of my friends. And one of my friends had a contact for Amnesty International. So I called and left them a message, but didn't hear anything back. Then I came into work the following day and spoke to our media relations person and asked her if this was something newsworthy, and she said of course. So she contacted the Oregonian and...
俄勒冈人报的记者在采访完后立即联络了人权组织，并将此事通报给联邦移民海关执法局，他们并派人前来调查。凯斯说，看到信时他真的很震惊，以前他曾听说过中国监狱的事情，但从未印象深刻，直到这封信的出现。
I googled, of course, the first thing I did was google the labor camp, and just it horrified me, some of the stories coming from there. But, you know, it really made me happy that I don't live in a country where that...
凯斯稍早前接受 Fox News 采访时表示，他对这封信所描述的内容没有任何怀疑。
Yeah, it was a cardboard box sealed with tape, and inside that, then the individual pieces. It was a 17-piece graveyard kit, and inside that box, the headstones were sealed in cellophane.And it was placed in between two of the headstones.
他完全相信，除了制作的工人，没有人能这么做。凯斯说，他只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在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尤其是那些与中国有合作的公司，他们更应该了解中国奴工的现状。新唐人记者刘慧、马克、俄勒冈采访报道。
美国的俄勒冈人报12月23号报道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价值 29.99 美元的坟墓玩具包给俄勒冈居民朱丽叶·凯斯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万圣节。在人造骨骼、泡沫木石和蜘蛛网之间，凯斯发现了一封来自中国劳教所的求救信，信中发出真正令人惊悚和震撼的一声呼救。
这封英语夹杂着中文词汇的信没有署名，信一开头就请求：先生，如果你偶然间购买了这个产品，请帮忙传送这封信给世界人权组织。这里处在中共政府迫害之下的数千人将永远感谢并记住您。信中说，这个坟墓包是在沈阳马三家劳教所二所八大队制造的，那里的人被迫一天工作15小时，没有节假日，动不动就遭到酷刑折磨，打骂体罚虐待，而且几乎没有收入。信里最后一段说，那里关押的都是被非法判刑1到3年的人，其中很多是法轮功学员，他们遭受比其他人更多的惩罚。震惊的凯特把信的原件放上了脸书，开始传递这个求救的消息。故事被美国奥勒冈州主要报纸《俄勒冈人报》报道后，联邦移民海关执法局下属的国土安全调查部门已经启动对这个案件的调查。为求证信中提到的马三家劳教所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地方，新唐人特别采访了几位曾经被马三家劳教所关押，后来辗转来到海外的法轮功学员。
99年那个就是被那个送往马三家被迫害的，但是他那个做那个手工艺，他都是出口的。他那个手工艺品吧，他都是就各种那个塑化的，他还有毒呢。我们做的是圣诞节的，还有那个什么编织毛衣，那个从早上5点钟起床，一直到晚上11点。
除了让你上厕所啊，可以站起来，剩下整天是坐着，就给他加工那些活，因为那个时候活也很多，没有休息日的，而且吃的呢也不给你吃好的。但是我们是没有得到钱的。
除了被长时间奴役劳动，法轮功学员们因为不愿意放弃信仰，被马三家劳教所加倍迫害。
我在我一个分队的话，有法轮功学员没有转化的，被迫害的很严重的，他那个手已经被大型上门手铐铐了多少天，那个筋已经就是没有知觉了，没有劳动能力，但是每天也要被逼着出去，他们让抬那种就是几十公斤重的那种麻袋。
那有一个叫走不赢了，他现在不爱使了，因为他不转化，白天呢就是惩罚他，就做他转化工作，晚上就让他加班缝毛衣，有的时候一宿都不让他睡觉。
这几位法轮功学员都说，被关押期间他们被切断和外界的联系，一旦试图求救被发现的话，求救者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甚至从此下落不明。这些迫害，马三家劳教所并不是个案，北京和长春等地的法轮功学员都证实，他们被关押在调遣处和劳教所期间，都曾被强制做奴工，同时受到洗脑和酷刑。一旦有人向外界求救，劳教所甚至用连坐的方式惩罚所有被迫劳动的人。
他们真的是在那里头，就是已经遭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那种痛苦，所以才用这种不是办法的办法来求救。既然国际社会上已经曝光了嘛，那么劳教所呢，可能也会彻查这件事情。那么我希望那个海外的正义人士、媒体、组织都站出来制止这场迫害。
美国法典第1307节19条禁止进口来自外国罪犯劳动、强迫劳动或契约劳工的产品。出售这个产品的 Kmart 公司的母公司希尔斯控股公司发表声明说，他们将调查这个案件，一旦发现中国合作公司使用强迫劳动，将终止合同。
一封藏在万圣节饰品盒中的密信，近日在美国社会引起轰动。这封信来自中国辽宁马三家教养院，在穿越千山万水后到达了美国俄亥俄州居民朱丽叶·凯斯手中。密信内容是向国际社会呼救， 凯斯女士公布这封信后引起轰动，美国联邦移民海关执法局下属的国土安全调查部门已经对此展开调查。出售这个万圣节饰品的 KMA 公司也发表声明说，一旦发现中国合作公司使用强制劳动，将终止合同。那么马三家教养院的幸存者又是怎么看待这封信的呢？请看报道。
我就是感同身受吧，就是因为我也曾经被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里，也被强迫做那个奴工。那个他那个就是在这个封信里边所说的那些装饰品啊，还有那个万圣节的一些礼品啊，都是我曾经就是做过的。我们还就是说绣过花，穿珠子，再就是做过一些圣诞的那个装饰品，确实说了是出口。有很多人啊，就是因为成宿的干活或劳累啊，然后看他们就是不动了，然后我一过去一看，他们就睡过去了。因为干那个活是运动的，比如说跑机器的时候，有的人就会把那个手指头放在那个机头上，然后一下扎进去了。我就看见这个已经出血了，但是他把那个手就包一包，就是说继续干，没有人允许你就是说停下来。那我就觉得，当时的时候，我就是说在走路的时候走一走走一走，我就感觉自己一闭上眼睛就碎过去了，就很软的棉絮啊，但是经常摩擦你的皮肤，就是会把那个皮肤磨破了，然后呢就一点点就是说从主要是从这个手腕这个地方开始破皮，然后变黑，然后整个手指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整个皮肤全都不见了，就是看不到皮肤了，全部都黑掉，然后就是坏了那样的。没有啊，我们没有拿到任何的那个钱，而且我们不仅没有钱，如果就是说机器就是说剪刀甚至他那个面料有丢失的，他要我们补给他钱，完不成任务，他让你就是说不吃饭蹲着就是撅着开飞机啊，或者是甚至用电棍，很多人在那里边甚至自杀呀或自伤自残，我觉得都是被逼的嘛。
新唐人记者曾征纽约报道。
这封来自沈阳马三家劳教所的求救信也勾起了一些近年来定居海外的法轮功学员的回忆。德国法轮功学员熊伟就是其中一位，他曾在大陆有2年的时间被非法关押，每天遭强迫包筷子织毛衣制作圣诞节小饰品。
德国法轮功学员熊伟在2002年到2004年期间分别被关过北京市海淀区拘留所劳教系统的调遣处和北京市女子劳教所。
在调遣处和劳教所里基本上是早上6点一起床就是要开始做准备，也就是说在等候洗漱的那个时间里头就得开始去领活，每天除了上厕所午饭晚饭那其他所有时间基本都是干活，那每天干活16个小时以上是很普遍的事情，晚上10点11点收工是正常情况，12点那是非常多见。
熊伟回忆，他曾经暗自计算过，每天从1楼到3楼之间，他搬运过多少公斤的筷子？
一般毛坯筷子装在麻袋里，每个25公斤，也有50公斤的。成品的筷子一个箱子，有时候10几公斤或者20公斤都不等。每天搬600多斤和800多斤都是非常普通的事情。有一次我晚上算的时候，发现我这一天搬的数量超过了1000斤，我就没有再继续算下去了。
今年8月1号，欧盟委员会公布的数据显示，58%产自中国的商品被列为危险商品，产自中国的铜鞋其铬黄含量超标10倍，源自中国的假冒商品几乎涉及了所有的行业，包括玩具、工具与纺织业。去年欧盟各成员国海关查获价值13亿欧元的假冒纺织产品中，将近3/4来自中国。劳教所和监狱俨然成为专门贩售廉价劳力和产品以及执法犯法的集中地。新唐人记者唐宇、王明宇综合报道。
自从一封来自中国劳教所的匿名求救信被美国居民发现以来，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目前，美国国土安全检查部门已经启动调查。美国学者呼吁，不仅要抵制来自中国的劳教产品，国际社会还要进一步改变中国的劳教制度。大陆民众也同声谴责中共迫害人权，制造奴工产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权研究所访问学者古川认为，中国出口的那些劳教产品基本不需要成本，因为劳动力来自监狱犯人，他呼吁国际抵制。
劳教制度就是为了迫害人开设的，他不仅在中国除了这个劳教制度以外，还有他的这所有政治犯，还有这些判刑，这都是对外的制度嘛。所以这些所有这些对外的制度都应该在国际的社会压力下让他废除这些制度，包括所有那些关押的政治犯、年轻犯，还有什么中国民宗教信仰关押的，不仅是法轮功嘛，所以的话应该满足释放嘛。
四川网民张先生也向新唐人表示。贸易制裁是一个正确的行为，因为唯一可以取消劳改产品的方式就是取消劳动教养。
劳动教养是四川的，就是整人的嘛。这个劳教制度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导致轻刑重判的一个主要诱因，它本身就见不得光嘛，它肯定就掩盖嘛。见得光的，它在人民日报上大肆的宣扬嘛。
山西网友神马浮云则说，在中国，老百姓受迫害的事件很多，需要国际社会帮忙发声。
他就不是一个政府，他就是一个就是像土匪一样的，就是老百姓就是他的奴隶，他就是奴隶主。国际给他施加大的压力，他会就是说改善一点点。前一段时间的就是网络反腐吧，举报的人都遭到打压了，就是说国内的力量是发不出声音，还是要国际的力量给他施加压力的。
目前，美国国土安全调查部门已经开始调查这个案件。新唐人记者熊斌、王明宇采访报道。
发自中国劳教所的求救信引发关注。台湾朝野立委说，中国人权恶化，法轮功与良心犯所受的迫害令人担忧。台湾人权促进会表示，中共劳教制度没有正常的法律程序，根本不应该存在，更不应该剥削这些被关押者赚黑心钱。
节庆装饰品里面竟然藏着来自中国劳教所的密函，里面揭露被关押者与法轮功学员所遭受到的惨况，消息震惊美国居民，也令美国政府展开调查。现在这封血汗密函也进入台湾立法院，看到信中揭露被关押者每天工作超过15小时，几乎没有工资，特别是法轮功学员忍受比其他人还多的酷刑。立委痛斥中共，
对外说的是那么的冠冕堂皇，但是实质上他其实是有好多这个我们还没有发现的一些事情。
那大陆不应该再迫害哈，而且再来逼迫这些法轮功的学员，然后我是觉得说那个应该呼吁全世界的人都要重视的哈。那当然也不错，美国已经展开调查了嘛哈，那把一些真相公诸给社会。
像劳教所这个事件啊，那当然还更涉及到说包括法轮功很多的这个成员啊，所以我也会建议台湾的陆委会啊，能够对这个事件给予同样的一个关注啊，那希望说能够逐步的形成国际的一个压力来改善中国的一个人权状况，否则这种坐视不管就如同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帮凶。
台湾人权促进会会长赖中强指出，中共劳教根本不应该存在。
劳动教养，那其实这样的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人权的危害，因为它其实是没有经过法院的正常的审判程序，我们希望呢这样的行为能够被禁止。
求救信被 Fox News 等外媒议论，不过台湾和其他华文媒体却很少报道。
两岸交往越来越密切，但是我们有没有密切注意到他们人权的部分，有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状况？我想这个我们政府应该拿出具体的作为，强硬的态度告诉中国，这个人权的问题是不能忽视的。
我们在网络上 Google 事实上也可以看得出有非常多的罪行、恶行、恶状的部分。那我们认为这个中国大陆呢破坏法轮功学员或其他这个人权人士，事实上都是以这样子一个方式来做破坏。
劳教所求救信的效应持续扩大，美国政府调查，台湾立委人权专家也谴责发声。不知名的求救信除了期盼广传，并写道，这里处在中共政府迫害之下的数千人将永远感谢并记住您。新唐人亚特电视 曾颖豪、刘姿颖、陈金祥、陈真，台湾台北报道。
一封来自中国劳教所的求救信被发现在美国的万圣节礼品里面。这一事件被曝光后，美国政府和产品出售公司迅速介入调查，同时也引发了海外媒体的普遍关注。
据美国之音报道，中国沈阳马三家劳教所接受采访时反复强调信中描述的不可能，正如杀人者不会承认自己是凶手一样，马三家的否认丝毫不让人意外。但是他们否认不了数万法轮功学员的亲身经历，否认不了无数曾在大陆监狱劳教所里被奴役酷刑的人们的现身说法。大陆维权律师唐金玲指出，在中国不单单只是在劳教所里面存在奴役劳动，在监狱看守所里面同样如此。
他们这种奴役劳动有的是甚至外包给工厂去做的，有的管理更糟糕的监狱直接把这些人外包给其他的人去做事。就比如说这个工厂是完全外包给一些所谓的私营企业老板的，当然这个老板可能跟监狱方面的官员有关系，就是有经济利益上的直接关联。
我们在里面就是做苦力吧，比如说我是监狱的干警，我在外面的老板结识了以后，外面的老板就把产品送到汉阳监狱里去要犯人做，我们那没有节假日的，每天做12个小时，我们只有一点点低工资，如果给人去付前勤的话可能是50元钱吧一个月。
他们做的产品主要以电子产品、衣服和毛织产品为主，尤其是毛织产品。但很多犯人得了肺结核，甚至有些年轻人在里面得了肺结核吐血，有的抢救过来，没有抢救过来的就说正常死亡。某李姓私营企业主证实，嘉陵有个配件厂，里头都是些犯人。在狱中，如果犯人拒绝制作奴工产品，多数会受到酷刑折磨。
那就是关警备吧，重管，要么就得坐老虎凳子，要么就得就吊起来，要么就是板治疗，随你选哪一样。那里面的刑具、刑法残酷得很。
唐金玲表示，这个经历很难有例外，不论被刑事拘留几天，或者被劳教半年或几个月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只有极少数经过激烈抗争的人，通过生命抗争的人能例外。
我们接触到过一些法轮功修炼者的案件，还有一些政治异议人士的案件，或者说是一些维权者的案件，他们有的能够幸免，但是这个幸免的代价是很昂贵的，就他可能要通过绝食几十天，甚至有的时候是撞墙啊，或者是很激烈的这个拼命式的这个抗争，才能就是换来他不去从事这个奴役劳动。
相比刑事犯和政治犯，法轮功学员是整个监狱里遭遇最悲惨的。
我们的生产劳动任务各个方面待遇比法轮功要略微好一点点，最残酷的就是法轮功，他们没有什么时间的，法轮功他们做事情有规定的任务，定你10个小时，做不完加班，有的做到晚上1、2点他都做不完，做不完接着做，他是属于强制劳动的，你不做完那就是挨打的，那不做完是不行的。
为了掩盖这些见不得光的黑幕，大陆监狱一方面全力封锁消息，一方面对外表现出一副法治化、人性化管理的假象。
那里面没有人性可言，监狱的外面是封锁一切消息的，在那里面染色的人太多了，消息的信息是带不出来的。外面的记者进去，上级领导来参观，他就把那些老弱病残全部都锁起来。外面个参观的人一看呐、外面是漂亮的很，底部的东西肮脏的非常吓人，你不知道，那些人根本就不知道。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外媒记者总是无功而返了。中共又怎么会承认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
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的血泪密函曝光，国际社会持续议论中国劳教所中的残酷迫害。台湾多个公民团体领袖28号表示谴责和愤怒，他们希望自由国家的政府和媒体都能发声，反对迫害，抵制劳教所的黑心产品。
Labor Camp 中国劳教所近来成为多个外媒议论关键词，马三家血泪密函曝光，揭露被关押者与法轮功学员超时劳动与酷刑遭遇，包括俄勒冈人报、环球邮报、美国之音与知名网络杂志 Daily Beast 都发布报道。台湾中央社也在昨天27日跟进，被称为中国古拉格的万圣节制品现在已经引起美国国土安全部调查，台湾多个民间团体领袖也大力抨击。
工、虐待劳工，甚至更严格的、严重的侵犯到他们所谓的生存人权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这必须要很严肃的来看待，甚至赶快被揭发。那我觉得民众也应该要发起抵制这种黑心的礼品，
不但是对呢中国的一些良心犯跟人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对我们台湾未来的发展呢也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在这边还是呼吁我们的民间团体还有我们的政府哈，能够多多的来关注这一类的问题。
当然也是不允许啊。那我们现在比较关心的是台湾或者台商是不是有在这样的一个生产的一个生产链里面是扮演一个角色。
台湾民间团体表示愤怒，其实马三家劳教所恶名昭彰，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精神药物迫害、电棍酷刑，甚至曾把18名女法轮功学员扒光衣服扔入南牢，震惊中外，但没有一个人遭救责。
不可思议，甚至当然感到愤怒了。这我们是希望立即的赶快来停止这样的事情。
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是国际都要关切哈，包括我觉得我们台湾政府也都要关切。现在不称为劳改，称为劳教，但是它确实是一个人权迫害的一个制度哈，是需要进一步的被揭露、被知道，并且要救责。
我们对中国人民他们的遭遇一向都是没有这个很积极的去表达关切哈，政府哈，包括行政部门跟立法部门哈应该予以这个比较更积极的去关心了哈。
事实上，血泪密函曝光后几天来，不但媒体议论，海外政要、民团谴责，多位马三家的受迫害人也亲身作证，国际抨击声浪越来越大。新唐人亚太电视台湾台北综合报道。